各位弟兄姐妹跟来宾平安。我们在这个主日里面，新日里面来到敬拜神，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我们要把心里面烦躁的事情全部都放下。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蛮那个实用的一个题目，就是心灵干渴的解药。人生有高有低，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在低谷，甚至走进那个死胡同，不晓得怎么走出来。有很多生活的压力困难压着我们，甚至会想放弃。在那个时候，你好像乏力，不能够走下去。有什么药可以救我们呢？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六月的好像第一个星期，有一天呢，新闻报道说有一个55岁的很有名气的也很有才华的人，那女人她上吊死了。她的名字叫 Case Spain， 姐妹们就会晓得，我男生一点都不懂。我查看一下，原来呢，她跟她的男朋友，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两个人合起来，他们都是设计师，都是时装的那个专家，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品牌，就用那个女孩子的名字 Spain。 她的 handbags 手袋啊，那个女生的衣服全球都通行。我想他不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经济的压力，是不是工作上面碰了什么的问题呢？是不是他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呢？没有人知道。他上吊死了，在家中上吊死了。有人去访问那些他身边的人，有一位的闺蜜啊，闺蜜就这样子说，我发觉她最近心里面很又慢又闷，不晓得什么原因，问她她又不愿意讲。其实我已经发觉她有那个精神的忧郁症。那朋友说，你最好要停下来歇一歇，你最好要找医生来疏解一下。但是他没有听。那个有钱人，那个那么有才华的人，死去几天，再过了3天4天，报纸又告诉我们，也有个男人啊，年只是60多岁的，他是 CNN 所聘请的一个制作人，他是一个 chef， 就是那个厨师。他周游世界各地，吃过很多名菜，然后写很多的书，介绍名姓名菜，所以 CNN 就聘请他制作那个旅游啊美食的节目。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节目。解一维他跟他的同事到那个法国去工作了几天，有一天的早晨，同事敲他那个 hotel 酒店里面的房门，没有人应。过了时间，记着的时间，约好的时间，他都没出来，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进去 发觉那个人他也上吊死了。所以有人就问，是不是这个自杀的事情啊，会有传染病呢？大概会有的。那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在他里面他有美好的福音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就读这个约书啊，以赛亚书第五章55章啊，我们从第啊这里读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用钱价值也来买酒过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满饱足的？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食，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或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叫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你也必向你奔跑。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上进的时候求告他。记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跪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跪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告过地，照样我们的道路告过你的道路，我的心意告过你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在刚的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的承认我们是人，人就有心灵饥渴的时候，也有心灵疲倦的时候，不愿意再走的时候，可能要放弃的时候。无论你是有钱也好，贫穷的人也好，都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心灵低谷的情况里面。很多人觉得我有钱就能够解决一切，但是今天我们读下去，读下去以赛亚所讲的话，我们就了解有很多的问题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钱不能够解决的事情，谁能够为你解决呢？谁能够帮助你呢？先知以赛亚，包括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有一条的出路，因为我们有一位大能的神，他了解我们的苦情。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听那些圣经里面的人，很多是圣人，是伟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遭遇呢？有，我们不比他们差，他们也不比我们强。不是我故意的压低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们都是泥土所做的人， 我们是有血肉之躯，我们都为疲乏，振作不起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读诗篇，诗篇是那个大卫的祷告，将他的心向神来敞开。那么我们先看诗篇142篇，大卫这样子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好像天崩地裂的困难，他解决不了的困难，他的心灵就发昏麻木，没出路，所看的都是灰的，灰灰的。他更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他忧闷，他的心干燥，他的肉体跟心肠都感觉痛苦。假若你打开诗篇142篇，你看看他前提告诉我们，那个小字告诉我们，大卫是在隐藏在山洞里面写的这首诗，这句话是他逃命的时候写的，他躲到旷野的山洞里面去。虽然这一篇没有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读过大卫生平的人都晓得，他遭那个扫罗王的追杀，他帮了扫罗王的忙，他打退了敌人，打死了那个巨人哥利亚，啊，当时成为英雄了。民众在唱歌，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哇，他抢了那个扫罗的那个光彩。更何况永生的神已经立定大卫将来在某一个时候要接替扫罗的王位，所以扫罗极度追杀他。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记得后来他做了王帝，但是很可惜他的儿子变谤他，跟参谋来合谋要推翻那个爸爸。你听过吗？那儿子要杀他，这个爸爸逃亡去了，逃命去了，他一生落在很多的困难的里面，面对生死的问题，面对最亲的人攻击他，是你是我，落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是不是心灰意难呢？意冷呢？我们再读下去，啊，我继续把它调换，因为我故意讲了4篇142篇，告诉你们，他是在山洞里面写的，他逃命了，他一生有很多的时候，他的祷告，他的诗篇，都把他心里面的痛苦，啊，向神来呼求，按教。按出来了。我们一同来读诗篇61篇1到2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这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感谢神，大卫虽然落在那个湖景里面，低谷里面，啊，这个地极可以说是地狱地的深处，就是爬不起来，但是他晓得 那个神能够救拔他，能够把他带出来到那个更高的磐石，不但高，更加是一个坚固的磐石，有神的保护，有神的能力。我们也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记载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的时代啊，因为女王后别啊以示别的啊那也是别的缘故，把外邦的神，把那个假神带到犹太人当中。本来犹太人是相信神的啊，跟随独一的真神的，现在呢受到那些异教的啊先知的影响。所以你翻开呢列王记上啊十九章十八章，你就会读到他在神的带领底下，他就约会了那些假先知，到加密山上来祷告，到加密山上来献祭。有几个先知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有450个拜那个巴利的先知在哪里，有400个供奉那个亚瑟勒的先知也来了，一共850人。以赛亚蛮有能力，他面对这些850个假的先知，搞扰以色列门犹太人的信仰的假先知，他们献祭，肉预备好了啊，应该有家伙了吧啊，但是他没有，他把水啊浇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他就让那些假先知先祷告，你祷告了，你祷告了，看你的神是不是真神，求神把火从天上降下来，降在祭坛上。大家都晓得这个结果啊，除了一些是今天才上教会听到的人，不然你们都晓得这个结果。神耶和华神是真神，假先知怎么样的负案，怎么样随凶怎么伤害自己，天上都没有一点的回应。但是当这个以下以利亚祷告的时候，火就降下来了。我想这一场的比试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时候，那个以利亚可以让我这样子说，把他一生啊所有的那个能力、那个信心、那个勇气，都倾倒出来了。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可以说他整个人呢、啊，远都无力了。有时候我讲完道以后，我回家了，我就感觉无力，因为呢，啊，我们讲道的时候有 passion 的时候，有这个啊一点信息要传出去的时候啊，我的心里面呢记挂的啊那个唯一的船长的时候啊，没有别的。就是希望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祝福倾倒在会众当中啊，出了力气了，回到家是有觉得有点累了。我相信呢、啊、以利亚所经历的是比我更大。他应该休息的时候，我只说应该给人来鼓掌，他就好像啊昨天啊或者什么时候这两天啊，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啊亚军啊贵军啊出来的时候啊很多人鼓掌，应该很多人捧他。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得到什么的回报，反听到什么呢？听到王后也死别动怒了，要杀他。 将有能力的一个先知，竟然他逃命去了，在旷野逃命去了。假如你打开王相第十九章，你就会看到他的一个祷告：神啊，把我的生命取去了，我没用，我不及我的先祖，我实在是太差了。那个时候啊，他的心情，他的眼光跌到那个模糊的一个地步，他认为自己再没用了。所以各位，人人都会面对这一个心灵饥渴的时候，特别现在那个世界转变变得那么快，科技转变很快，你工作的要求也随着来改变，你要追，你要追，你要追，你已经出力来追，但是你的老板好像还不满意，还想把你榨干了。那个时候你有一点气馁了，你要放下了。世界的人面对这个迷惘的时候，失败，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放弃。也有人呢，会想办法去找一些替代品。所以我这个代干说，人面对心灵的干涸，就会用各样的方法，乱投药石，不管他灵光不灵光，人家这样子说，我就跟着这个方法去走，去寻求快乐，去寻求解脱。世界的人常以物质来补偿自己，行荒作乐来用这些方法来正法他自己。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赛亚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以赛亚先知是主耶稣出生以前700多年前的人物。那么现在呢，主后了啊，主耶稣出生以后2018年，所以你加上了这个700多年，就是2900多年前、3000年前，世界的人他们所遭遇的，跟今天我们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虽然经不一样，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有心灵的干涸，我们今天也有，而且情况更严重。在那个时候，神透过这个先知发出声音了，向那些迷惘的人讲话了：你们为什么用金金白银去买那些不能吃的东西呢？我这里是采用啊圣经的新译本，因为呢啊新译本呢比较啊口语化 colloquial 一点。为什么你们用那些那么辛苦做工啊流汗甚至流血的钱去花在那些不能够使你饱足的那个食物上呢？为什么？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饱了。不但让你吃饱是美食，而且你那些食物吃了以后，让你的心灵呢感觉回甘。有时候呢啊，我们会听到一些心理学家讲啊， 你太累了啊，你做完一个项目了，那个 project 了啊，不管能够赚多些钱啊，你有啊怎么样啊啊，回报你自己，你要去吃一个代餐啊，你要回报你自己，你去买一个啊 King Spain 的一个手袋，犒赏你自己。这个是人世间的方法，但是那个只能够给你一时的满足，给你一时的那个啊好的感受。那些东西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动力。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所用的方法都是不对的。人的方法像什么呢？人的方法像什么呢？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像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来，是破裂不能传水的池子。原来人的方法就好像漏水的池子，破裂了的池子。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神的选民领受了上帝恩典的那群人，尝过主恩滋味的那群人，他们做了两件恶事，其实是一个手板的两面啊，一个正面一个背面。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然后自己想办法去做人工池，以为可以储存足够的水、足够的财物、足够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国家，保护发展啊，他们的事业。但是耶和华神告诉他们是破裂不能够传水的。当年耶利米的时代，新兴的一个权力出来了，就是巴比伦国。巴比伦国很有那个啊战斗的能力，军队很强大，把那个时候强国亚述灭了。所以呢，周遭的国家了，包括犹太人呢，他们呢心里面就害怕了。犹太人的那些权贵，有人说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就不如了去巴结这个巴比伦。有一些人说不是，过去我们呢的历史很多危难，我们求埃及，埃及也帮忙我们，所以他可以作为我们的联盟门这个联军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依靠那个巴比伦，有时候就奉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走错了路，有一位的上帝，有一位大能的神，在他们的国家民主的历史上显出带人来的拯救他们的那位神。他们忘了，他们只看目前 的困难，只看目前可以解决困难的方法。当你依靠这个国家或者奉承另外一个权利的时候，你就会夹在中间。你同意我这句话吗？顺的歌情是少义，然后呢两边这两边都造恶的时候，你夹在中间，你采取什么样的那个立场呢？啊，这样子更把自己呢啊陷在一个进退都失了那个据点的一个情况底下。今天唯有依靠耶和华神了啊，是最确实的。耶稣不是这样子讲过吗？他说不要积攒银子在地上，因为地上的有虫子咬，也有贼来刮那个窟窿偷你的财富。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都可以算是破裂的船子，那个水池。唯有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依靠放在神的面前，神有解救的良方。这个良方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字眼能够来解析，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这个是福音的好消息啊，一定要传出去的，一定要让传世的人些的人已经知道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以前神借着每个时代的先知，把神的邀请、把神的爱宣告出来，还不够，神还要把他的儿子赐下来，时候满足了，到了神认为恰当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把这个解决生命问题、解决心灵迷惘的好消息，那个良药带给我们。以下呀，今天我们所读的55章的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涸的人都当来救水，你们都当来。屏幕上打的是圣经新译版，新译版啊，那个比较那个口语化啊，你们口渴的人啊，你们就快来就近这个水，没有银子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就吃了，你们要来买走我奶。后面他指出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前面所用的字眼就是说你们来你们来买，买了就喝。后面又告诉我们你们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那么同一节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因为买卖是人间惯常的一个行为。八月到了，九月开封啦，你儿子呢啊要买新书啦、新书包啦，你女儿长高啦啊，旧的不能够穿啦啊，不合穿啦，去买一个新的。啊，我们呢生病啦啊，在美国一定要买保险咯啊，不买保险呢啊，那个花费呢就更大了。啊，有什么法律的问题，有人在笑你， 无论是住物的，无论是啊遗产的，怎么样的那个法律的那个需要啊，再向你一个医啊那个律师，你去买他的服务。世界上就惯常用了这个买卖的一个手段。那么今天上帝告诉我们啊，用我们平常的买卖是没用的。在神的好福音里面啊，那个最好的东西，在神的预备里面，在神的安排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是不需要钱买的。我们要换一下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意念。神来庆祝我们，耶稣从高天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一个住在中东的犹太人，他用当时的语言啊，包括了希腊文，包括了亚兰文啊，用当时的语言跟人传福音。那么今天神要庆祝我们，耶稣来就是要庆祝我们，用我们的水平，用我们的语言跟我们讲话。你惯常做买卖的没打紧你就来，但是我告诉你不需要用钱买的，因为那个代价神已经付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怎么好那个福音，怎么好那个良药，为什么我们不去试试呢？啊，很多有糖尿病的人啊，我是有糖尿病，所以我吃药，有时候我的胃药就告诉我，哎呀，我的亲戚喝了这个啊，这个啊，中国出的啊什么样的药啊，什么样的那个解啊血糖的茶，牧师，我送一包给你，我给你吃，希望对你有帮助。各位，我们在寻找新的方法，那有效的方法，在哪里找到呢？只能够到主的面前。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讲过，按次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呢到这个撒玛利亚那个井旁，中午的时候，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猛烈的时候，有一个已经有五个丈夫的女人啊，现在在她身边的也不算是她丈夫的女人，偷偷的出来打水，因为她名声不好，她不敢见其他的人，她就出来打水，在雅各井旁打水。耶稣算是很唐突的啊，很主动的跟她说，你要我水吗？你要我水吗？耶稣向他再笑我水，然后打在这个荧幕上的是另外一个场合，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前文是这样子，在这个节期最后的一天，就是第七天，稍微查考一下我们就晓得这个是什么节期呢？这个节期呢就是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礼仪，就是呢那些先知啊，不是先知，那些祭司们，他们拿着罐子，那个金的罐子，银的罐子，就到那个啊，希罗亚池来灌水，灌满以后啊，就有呢一个很庞大很有看头的一个 parade 行列啊，一堆人跟在后面，就把水带到圣殿那边去。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我们一同来读，来读这个荧幕上的话。人若喝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江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记住这个时间，叫 whistle in， 就是那个啊，应该怎么翻译啊？就是有一个行列，那个行列是取水的行列，那个背后是啊，讲到了啊，上帝就是活水，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是活水，是活人生命的水。耶稣记住那个时间。就站在高处讲几句话，你们都喝了吗？去喝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只要你信我，你接纳我，进到你生命的里头，就如经上所记，那个经上就是指旧约的经文，旧约的先知的应许，就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凡是喝了耶稣的活水，生命的活水的人，在他里面会涌流活水，而且这些活水会影响你周遭的人，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社区。凡是这个活水流到的地方，你的土地心田到滋润以后，就能够怎么样呢？让树木长得茂盛，那些种子就发芽生长，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个果子给谁呢？也是给个人呢，每一个人来饱尝的。所以你会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不但能够医治你的饥渴，而且要充满了你，透过你去从你的胸中心中涌出这个水来。当这个水滋润别人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活水。那么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当了基督徒那么多年，我们生命曾几何时流出这个活水？你不需要刻意的，有时候是刻意的这样子做，有应该很多时候是很自然的，那个水流出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好像你给人记录了，那个怒气就很自然出来一样嘛。我们有时候是很刻意的把这个水，这个福音，这个好处给人，有时候是在我们平常不经意的生活里面呢流露出来。所以这个良药不单只是给你的，也给你旁边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只有领受这个良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良药，遵照那个良药的那个处方来行。来，刚才我们读到吗？来，你快快的来庆祝耶稣这个活水的源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是跟那些选民说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选民，我们尝过耶稣那个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也在尘世当中打滚。我们看见眼前的好处，我们急功近利的花时间啊，花心血去争取那些东西，谁不知道，都是漏水的池子。我们忘了 我们应该每天的亲就耶稣，来到这个活水的前面，自己来喝。大概十多年前，先是啊，这个美国人的有一些书叫心灵鸡汤，哈哈，心灵鸡汤，现是英文的，现是美国的，啊，现是外语的。慢慢呢，中国人呢，特别是那些基督徒啊，又采用了啊这个名词，就写一些灵修的书啊，短篇也做心灵的鸡汤。今天我们实在是很忙。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像样的基督徒就觉得哎呀我很忙了，我没有办法一卷一卷啊，一张一张的看那个圣经，我就看那个心灵鸡汤好了，看那些啊每日灵粮好了。我想总是有点好处，不过就那些都是别人吃过的东西，别人吃过的东西啊，被人诅咒过的东西，这给 baby 吃的东西。你不再是婴孩，你应该要吃硬的食物。这个是彼得所讲的，我们不能够只吃那个 baby food，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吃那个硬的食物。所以我们要到耶稣的面前来，不要用其他的借口啊来耽误。有一个住在落后的地方啊，那个沙漠的地带的人，有一次他出国了，他出国住在别人的家中一个星期，然后那些人就问他，过两天你就回国了，你打算买什么东西回去？他就说，我要买两个水龙头，两个水龙头。真的神奇哦，一转一流那个水就出来了。那个主人家就告诉他，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借到水管那个地方去。今天我们有没有集结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才来也可以，耶稣蛮有怜悯的。但是这样子的人，他生命不能够涌出这个活水。他要常，你跟我都要常常到耶稣的面前才可以涌出这个活水。然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说，侧耳听，在什么时候你会侧耳听呢？我声音很够啊，我以前在那个广场里面传福音的，我16岁17岁就开始在那个摆地摊的地方传福音了，所以我声音很够。有些人声音不够，有时候我听某一个牧师讲到声音不够，我是音响的人也不晓得立刻把他啊声量调高一点，所以我就要侧耳听，对不对？你在餐馆里面跟人谈话，你听不清楚，你就要侧耳听。侧耳听就是说我要听清楚，我要搞清楚他要讲跟我讲什么，要用心来听。今天的经文也用了留心听，这个留心听太平常了，实在是太平常了。应该的又集结又妥当的翻译就应该听了再听，听过再听，听过再听，听过再听。哪一个歌星的歌你是听过再听的？听了好多遍你还要听啊？邓丽君吗？啊？ 好像美国那个最出名的高音他死了 Paparazzi， 哇、哦，他的歌声我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各位啊，你对神的话有没有听完又听？很多人说我已经听过了，对我不新鲜了。我的父母叫那个啊、中学生的主人学，啊啊，应该是初啊、初中生的那个时候，有个女孩子说：“啊，今天的课程讲大卫啊，我听过了。”过了两个星期，这个课程讲那个约翰呢、啊，他说：“我听过了。”有什么新鲜的给我？各位啊，活人的活水，它奇妙的地方，圣经的话不会不合时的，圣经的说话对一个有钱人可以感动他，对一个贫穷的人可以感动他啊，对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可以敲他的心门，对一个处处碰壁的人同一句话都可以呢敲他的心门，真的神奇，真的是活水。所以我们要侧耳听，放怕听漏了，听不清楚了，误会了，我们要听完又听。好了，很多人就停在那个听的地步，他们没有了啊去跑。所以最后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离开我们旧的跑道，旧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以为好的道路，世界的人啊，聪明人以为好的那条路，我们又踏上了一条圣路，踏上了一条圣路了，就是接纳神的旨意，接纳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总是碰壁？就是因为我们走的还是那条的旧路，那条路把我们引到死亡里面，那条路把我们引到失败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呢、结尾的时候第八节这样子说，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世界的人包括基督徒，特别是问基督徒，你愿意放下你的路吗？放下你的想法吗？去采取接纳神所指点你的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讲指的副教人，你们来跟随我，你们要撇下一切的来跟随我。在每一个人的耳洞啊，耳中啊，这个是难听的话，你们要啊，背十字架，要学习来跟随我，跟随我。哎，这句话很难听，很难听，更难实行。这个与世界的方法不配合的，世界的方法是战锤啊，那么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谁不知道我们的战锤，我们的认为越多越好。我们传放的一个地方都是个漏水的池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检讨，我们有没有放下自己来跟随耶稣。很多病人啊，那个医务人员告诉我们，医生写给他的那个药方他们没有完全的遵行，吃了一半就那个药就没吃下去。我就听了别一个朋友拿一些 over counter 的那个在市面上买到的东西啊，就吃那些东西代替了那个大夫医生所开的药方。那么今天耶稣开了一个药方给我们，你们来跟随我。 我现在呢被逼啊啊要抽时间来做一点运动啊啊跑也不行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是走路走路，一边走路就听录音带，听一些 CD。昨天呢，就是无意中呢听了一个二十分钟的一个录音，就讲到 Mother Teresa 这个死在那个印度，他一辈子，他12岁，他的立志要奉献他自己。做修女，18岁，他就进到修女的学校去。1950年，他到了那个印度，一直到1997年的9月份，他离开世界。他一辈子几乎30年，啊，有没有30年？60、70、80，对了，29年，贡献他自己。他做什么？他到的时候，他刚到的时候，到他要离世的时候，他都做同一件的工作。他推着车子在贫民区接了那些老人、癌病的人啊、快死的人、奄奄一息的人，也接了那些被人丢下来的那些婴孩，送到他的修女院里面照顾他。故事里面说，有一个台湾的大学生啊，大学的校长受感召了，拿了一个可能是蛮不会太长的假期，就到那边服务。那个人他每天做什么？洗菜、煮饭、为那些病人啊擦伤口，甚至搬运死尸啊，为那些死去的人办理后事。假期结束，他回到台湾，人家问他，他说：“我现在才晓得什么叫爱心。我一直以为我的爱心已经很足够，但我站在那个 Mother Teresa 旁边，一同跟他去服侍那些水洗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爱心啊实在很微小。他活的这个 Teresa 活的实在有意义。各位啊，生命的活水不是要集传，不是要自己拥有，还是与人分享，这样子人生才是一个快乐丰富的人生，才是一个扩大的人生。但愿你们每一位都思考一下，放下你以前的那个发达的方法，放下你以前为自己定下来的那个成功的那个计划，你换上了上帝给你的啊那一条跑道，你在那条跑道上面就必会领受活水丰富的生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父神，谢谢你，我们泥土所做的，我们未受伤，我们未被压碎，但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从这个苦井里面不但拯救我们，还能够180度的转变，我们脆弱的人能够坚强过人过来，我们江河的人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流的活水，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就把那个生命力发出来，那个影响力到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得到滋润。主啊，但愿我们这里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信徒都领受这个生命， 然后我们去影响其他的生命，一传十，十传百，万人都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让我们不再孤单，让我们不再沉睡，让我们等候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